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纪念到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其实每一个主日啊，每一个主日呢都是要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复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第七天的早晨啊，从坟墓里面复活了。这个复活的事情呢是破天荒的，是从未有的。而且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在这世界上40天之后呢，他就升到父那里去，他有一天他还要再来。那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整个人类的历史啊就被改写了。因着主耶稣的这复活，世界的这个黑暗就被除去了，世界许许多多的迷信，许许多多的捆绑，因着主耶稣的复活都被释放了。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复活，这个世界仍然在黑暗当中。这个主耶稣就是这些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位基督啊，他们的 Messiah， 他们就是等候那位这样的一个君王来到。他很可惜，很可惜，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竟然拒绝他，竟然不尊重他，竟然藐视他，而且指他为是被鬼服的人，是一个癫狂的人。最后呢就把他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让他从这个坟墓里面复活，让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后当他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啊才领悟，才懊悔，知道他们所扎的那位就是那个真正的弥赛亚，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有一天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会迎接，会欢迎，会接纳这位耶稣为他们的这个弥赛亚。那今天我们外邦人，我们有这样子的恩典，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是能够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是那位可以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当主耶稣复活，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其实在升天之前呢，主耶稣应许他的门徒们，跟他讲说圣灵将要降临在他们当中。那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呢就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他们就开始什么，开始讲起方言了。方言就是一些别国的这个言语。当时呢在耶路撒冷呢有许许多多从外地回来朝圣的这些犹太人，那他们就听到这些被圣灵所充满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开始讲说神奇妙的作为，他们就以为这些人呢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喝醉了酒啊。这个彼得呢，使徒彼得就站起来说，不是的，不是的，这个还是白天呢，他们没有喝醉的酒，他们不是醉醺醺的，他们现在讲方言呢，是圣经在老早以前在旧约里已经应许给他们的，那是记载在耶和书。那么接着下来呢，使徒彼得呢就跟他们特别的讲述说，你们所盯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一位什么的基督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第36节那边说，故此啊，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是彼得要告诉他们，这位你以为是一个普通的人，你以为是平常的人，你以为是一个被藐视的人啊，这个就是 你们日以盼望的这一位救主，这个基督了啊，这是你们要领悟到的。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就开始扎心了，就说我们该怎么做。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从这彼得他跟这些以色列人讲解主耶稣，证明主耶稣是基督的这一件事情呢，来看我们怎么样效法复活的救主，我们怎么样效法复活的这个救主。你看在第二十二节这边怎么讲呢？这边彼得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这边呢是说到主耶稣啊，他在这个世上他做了许许多多的这个事情，圣经讲他行了许多的善事，医治这些病人，那使那些被鬼附着的人得到释放，那甚至使人能够从死里什么活起来，那使那些犯麻风的呢得到洁净，他也使风浪平静下来，这是他在他们当中所行的这一切的这个神迹啊。所以呢，在你们中间行这些东西啊，将它证明出来，证明什么呢？主耶稣做这些东西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做了这许许多的东西，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的这个这能力罢了，他乃是要证明说，我是父所差来的，我是那位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为了要做拯救的工作。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活着的王神儿女的样式，神儿女的样式。耶稣基督他活出一个是被神所差遣的那一位他的儿子，被差遣者来这世上做所应该做的，行所应该行的，要证明他的身份。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怎么讲呢？这边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这个就是耶稣的他的食物啊，他看为很重要的。他什么？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啊。他来那个差他来的，叫他说，你在这世上，你应该医治人，你应该释放那些被捆绑的，你应该使那些耳朵聋的能够得到听，瞎眼得到看见。他就照着神的这个意识来过活，到最后呢是要证明什么？刚才说是要证明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看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啊，没有记载在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的基督。基督就是那个被高者，被高的那位君王，那位祭司，那位先知，是神的儿子啊。这些东西都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是的，主耶稣就是按照父神的意思做所应该做的，来表示他是神的儿子，表示他是基督。那你跟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今天呢，你活着不是按照你的意思而活，你乃是什么？乃是按照神的意思而活，神的意思而活。神差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如今你被主耶稣的宝血所买了，你也被他差到 这个世界了。那但是我要稍微澄清一点，当我们讲个父神啊，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要就以为说哦这样子的话谁比较大，谁比较大，差呀、啊、你这个差另外一个一定是父比较大了，耶稣比较什么比较小，你会不会这样想啊？一般上是会这样子想，对不对？差子。那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们呢其实他们的地位呢是一样的，我们讲他们有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同样的这个权利、啊、我拿一个例子，就好像在一个家庭里面，家庭里面有丈夫跟这个妻子，他们的地位一样吗？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在神的眼光中他们都是拥有一样的地位。但是呢圣经呢同时又讲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什么爱妻子。那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听从丈夫所讲的，是表示说妻子的地位就比丈夫低呢？是不是？不是的。当丈夫爱这个妻子的时候，你可以说哦，丈夫一定是比妻子高一等。答案也不是的，他们是同等，是同等的地位。那所以在这个圣父跟圣子主耶稣基督，他们这个我们是要说说这个功能阶级的这个配，就是每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好像妻子扮演着在家中照顾家里，通常是在照顾家里，丈夫呢在外面工作，这样的配搭呢就让这个家庭呢能够很正常很健康的运作。照样父子圣父跟圣子也是一样的，彼此的配搭无缝，以致他们能够成就一切他们所定下来的这些旨意。所以呢你看圣经就讲，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啊、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什么夺去啊！没有人能够把这个羊呢从主耶稣的手里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多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这表示父跟子啊，他有同样的这个能力，能够保守着这什么这个羊儿，没有人能够从他们手中夺去的。而且你看主耶稣也给他们永生，父神也能够赐给他们永生，所以他们有同样的这个全能，同样能力。所以接着下来他就讲了，我与父啊原为一，原为一在这边呢叫他们彼此的合作，他们都有同样的这个权利，他们都有同样的地位，没有说分高低的。虽然父差遣子，但是呢子跟父呢是一样的这个地位。那所以我们就刚才说，既然父差遣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要他完成这父的旨意，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差遣我们来这世界上，我们也是要做成神的这个旨意。你一定要活出这个神儿女的样式。神儿女的样式是什么呢？你可以看这边，我常常给你们看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我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是神自己在我们心中，他要我们成就他的美意了，不是成就我们的美意啊，是成就神的意思。所以你要常常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来到什么神的话语。当然在个人不同的生命当中，你有不同的境遇，神会给你不同的看见，不同的 呼召，有些人神让他做一个完全奉献，有些人他们叫你完全在家中奉献，有些人你们在职场上做经理、做老板、做职工等等不同的这个呼召，但是你要按照神的这个力量来做成。但是呢，你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你好好的彼此的合作，彼此的配搭，使你们无可指摘，不要让人有机会指摘你说这个你是个 不老实的人，你这是一个不敬重的人，你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啊，你是一个滥用啊公司的这个东西的人。不，不要让他们有这样指摘，诚实无畏。是的，这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神，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时代呢，坦白说，我们一踏出这个门啊，你要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世界的人不像我们一般上在教会里面所讲的那种的情况，有时很险恶的，有时呢是你料想不到的啊！人家看我们基督徒太过纯良啊，很纯良，很容易被欺，很容易欺负的。但是呢，神却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哦，你在这世上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去跟他们一起交往，但是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啊！他们讲偏话，你不要讲了。他们用欺骗的方法，你不要用欺骗的方法，你一定要赞美，这个才是神所要你做的。神差派主耶稣来这世上，没有叫他用欺骗的方法来做万王之王，没有的，是要他走那条牺牲的道路，走那条痛苦的道路，走那条肯为人献上的那条道路。所以做无瑕疵的这个儿女，所以你的生命是在要保守自己圣洁啊！你看近来在这个电视上出现了一些丑事啊，明星啊在德式上啊搞在一起，对不对？你明白我讲什么了？那如果我们被人家拍起来啊，那我们不懂躲去哪里，更何况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叫我们做一个无瑕疵的，这是神的这个旨意。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是光来的，你是光来的。因为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是一个光来的，你在这世上你要跟别人不同啊，你身上必要不同，你给人家看到的不是个黑暗的，乃是一个光明，光明之子，有主的光明，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是的，你所学的这些道一定要化成你的生命，把它能够实践出来。如果你听到啊，听鸟就不在这边的话，对你是没有意思的，一定要把它付诸于行动，把它表露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关心的你就关心，应该爱的你就爱，应该帮助的你就帮助，应该怜悯的你就怜悯，应该责备的你就责备，应该爱护的你就爱啊，这个它是真正的一种主要我们活的这生命。而主差派我们来这世上也是要这样子，主耶稣来这世上行各种的异能，行各种的这神迹，是表露他是基督，他是神的。你在这世上你必须要表露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世界之子，不是娱乐之子，不是电脑之子，不是电话之子，乃是神的儿女。第二点，看这个第23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了， 你们就借着无法知人的手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这边呢，特别讲到主耶稣，他呢被交在那些人的手中啊，这边讲到无法知人的手啊，这个无法知人的手呢，特别是讲到那些罗马的正在兵士啊，当然包括这个比拉多当啊在里头啊，而不是指那些犹太人。犹太人当然他们也是犯罪的，真正杀主耶稣的是这个谁呢？这些罗马兵丁把他们钉，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人他们没有这个杀人的这个权利。所以呢，主耶稣被交在他们的手中呢，是按照什么神的定旨啊？什么神的定旨呢？神的定旨呢，就是神所定下的这个旨意啊。啊，神在一切的事上呢，他有他自己的意思的，他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了。明白一下？我们讲，如果讲的一般在说，他要做什么，他就按照他喜欢的，他喜欢他自己的意思，你没有可以过问，你没有可以过问。他有他的原因，但是你没有办法过问。那么而且是按照他什么，他的先见，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他已经知道了，他知道这事情，他知道说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把主耶稣交给他们。不是主耶稣没有办法躲避，但是为着要成就这个救恩，主耶稣一定要被交在这些无法治人的手中，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世人看来呢，是他们以为他们胜利了，他们把这个他们所藐视的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呢，把他钉死，他们已经得胜。但其实呢，在背后呢，神呢已经得胜了。啊，当然这边告诉我们有一点特别的一种很矛盾的一种现象。神他要成就他的救恩，对不对？成就这个借着主耶稣被追求被定，成就他的救恩是透过什么？透过这些恶人，这些恶人啊，这包括当然也是包括这个犹大出卖主耶稣，对不对？啊，犹大也透过这比拉多。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定旨，在这个定旨当中呢，这些恶人呢，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哎，他们因着他们的贪心，犹大呢就出卖主耶稣。这个比拉多也因着他自己没有凭良心，没有凭这个真理啊来做成事情，他出卖了真理，没有凭着这个所谓的这公正的方法来对待耶稣。本来他知道主耶稣是无辜的，但是他还是把他交给这些兵丁去钉死，所以他们应当承担他们的这个罪行啊。你不可以说哦，不是神把我推进去，神叫我去叫犹大去出卖主耶稣，神是推了，没有的。犹大出卖主耶稣呢，甘愿不甘愿？他很乐意，在那时候呢，他就说哇，很好，我能够得到30块银子啊，多么爽快啊，能够用这笔钱来买一些东西，他心中在这样子想。但是呢，他却成就了神的这个意思，罪呢归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呢，主耶稣被定，那主耶稣被定的时候呢，你知道主耶稣他知道不知道自己要被定？答案是知道的。在还没有被定之前，看他怎么讲，在马太福音20章18到19，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啊，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要复活。哇，主耶稣把一切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啊，全部跟他们讲。哇，这是我要面对的东西。 他有没有说，哎呀，这么难，这么痛苦的一个过程，哎呀，我还是不要了，还是不要吧。但是他没有，他还是知道说，后果的这样子的一个受苦的这个过程，将来神会把他什么升高。透过这个羞辱背后呢，却是一种荣耀来的。所以呢，他很乐意的，很乐意的去跟随。所以这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我们要愿意顺服神带领。那主耶稣知道他要受很多很大的这个痛苦，但是呢，他还是愿意顺服，他没有半途而废，他没有因着痛苦，因着这个艰辛的这个路程，他就萎缩，他就躲在一边，没有的。那你跟我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但是我敢肯定的，一般上我们绝对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有时我们走的这个路呢是很平坦的啊，但是呢有些路呢却崎岖不平的，坎坷不平的，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有时这个风平浪静，有时呢忽然呢就大起这个风暴了。有时我们都是充满着欢笑，但是呢有时候确实要流泪也要流血的时候了，一定有的。那你怎么样面对呢？你会不会祷告说，神啊，单单给我平安，给我平顺，给我一生一世快快乐乐，从今以后快快乐乐的跟我另一半有快快乐乐的生活，你是不是这样祈求？就像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啊，那位公主跟那位王子就这样子快快乐乐过他的一生，不可能的。你要预备心，说即使我要面对痛苦，即使我要面对很多的这些人生的这些苦难，你还是要学，我还是要学像主耶稣。主耶稣他知道，他还是坚持下去。你跟我不知道，你跟我不知道，你看，不知道，不知道就让神来带领。我们平安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如果生活不顺的话，有痛苦的话，祷告，甚至叫我们要祷告，要仰望他，而不是埋怨，也不是放弃，也不是逃避。啊，神把你放在一个苦难当中啊，一定有他的什么美意的。他一定是要训练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像一块石头，一定要经过雕琢的。你不被雕琢的石头，不被雕琢的，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一块玉了，对不对？你一定要这样子的。你要想，哇，我要成为一个很高尚品德、很有一个耐心的一个人，很有爱心的一个人，因为他就突然之间就变了，不是的，要经过一段时候的。所以呢，你要顺服，你要顺服，顺服神的带领，神就赐福给你，就帮助你。那么记得神也会听我们，在诗篇三十四篇17-20节，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他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是的，在患难当中呢，你呼求他，呼求他，他会救你。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是的，你伤心，你悔改，或者你有什么悲伤的东西，神会帮助你，神会安慰你。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是的，你有苦难，但最后呢，神会把你救出来，神不会让你受那试探，受那磨难超过你所能够承受的。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啊，连一根也不折断。那当然这个是特别预言到主耶稣的，预言讲到主耶稣他骨头没有被折断。但是呢，也这也讲到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准许啊，连一根汗毛啊都不会掉落。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就相信他，依靠他。神如果要让我们经过这个苦难的话，神自然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足够的力量。但是你要肯被神的吗？被神的磨练，不要逃避，不要惧怕，因为经过那这样子的一个磨练之后呢，你的生命呢就会完全不同了。第三点，我们可以怎么效法救主的这个复活的救主呢？那接着下来你看25节，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那这边呢，大卫呢在诗篇里面被圣灵感动啊，他呢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特别特别描述说主耶稣的这个情况，主耶稣的这个情形，就是很奇妙。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他写出呢是写出基督的这个情形。这个讲到什么呢？你看，我看见主啊，那这个我呢不是大卫写的，其实这个我呢是指到基督。基督看见神啊，主就是神啊，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啊。右边呢是一个很特别很尊贵的地方，叫我不至于摇动。主耶稣跟这个父神跟神的这个关系呢是那么的什么，那么的亲密。他在我眼前，他在我眼前，他在我面前，对，在我眼前。是的，神在我们眼前，在我们面前。坦白说，神呢也在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你别以为说你每天过活是你自己孤孤单单按照你的意思而活的，不是，你都是活在神的面前。你在教会也好，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你去工作也好，也是活在神的面前；你在家中也好，你也是活在神的面前。要想的这，记得这一点，主是这样，我们要学像他。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一生与神啊同心啊。神又在我们的右边，在我们的右边就说跟他很亲近的。你不要跟把你的生活呢跟神呢脱节，神绝对不能够跟你的生命呢脱节的。你别说哎呀我不喜欢神，有神好没有神好不重要，我做我自己的决定。不，你一定要跟他说，我是活在神的面前，我是活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里面。你所做的一切东西呢，都要讨他的喜欢，按着他的意思。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好几个人呢讲到说与神同行啊。其中一个呢是在创世纪第5章的第21到23节，这个讲到有一个人叫以诺，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然后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呢，与神同行300年啊，并且生儿养女。那这边特别讲到他之后呢，活了300年，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时段。之前圣经没有讲，头65岁，很可能他就是说这样子普普通通、一般般的这样的过活。但是65岁之后呢，他就立下心志说， 我要与神同行啊，这个是很特别的。那当我们讲到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就说哇，我一定有特别的，我要搬去一个深山里面啊，躲在那边就跟神在一起。没有，这边讲到他呀，他生儿养女呀，他还是照常的生活，跟一般上的人一样。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开始按着神的意思而行的。与神同行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按着神的意思，你跟他走啊，他的步伐快，你的步伐也要快啊，对不对？他的步伐慢，你要跟他慢啊，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啦。所以你按照他的心意，他走右边，你就跟着走右边哦，啊，他走左边，你要走左边呢，啊，他叫你向前走，你就向前走。所以换句话说，你要按着他的旨意而行，就像主耶稣，主耶稣是按着神的意思而行，他的书就是遵照差我来者的意思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讲与神同行的时候，你说凡事讨神的欢心，你不再讨自己的欢心，你要讨谁的欢心？你一定要讨神的欢心。你做什么都好，你就想说神高兴不高兴，我做这份工作神高兴不高兴，我学这样东西神高兴不高兴，我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神高兴不高兴。那这种东西答案在哪里呢？当然不能在神的话里，在神的话上，你自己好好读，你就知道哪一些要求是神所喜欢的。如果无端端你去找一个同性恋者，神高兴不高兴？神不高兴，没有神高，我高兴就好了，对不对？现在人是这样子的，我高兴就好了，这绝对不是跟神同性，这个以神的梦对敌啊。那么以神同行又是什么呢？从他得着力量，从他得着力量，你靠他，因为他在你身边，你就要祷告，你就要跟他亲近啊，你不再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另外一点呢，你要敬畏，你要敬畏他，虽然他在你旁边，他跟你很亲近，你不要以为说哇他跟你太亲近，你就以为可以啊为非作歹，不可以的。你要敬畏，因为这一位神呢是那位忌邪的神，他不喜欢人爱别的东西过于他，你不可以让罪来玷污你，让一直你跟神的关系有破裂。所以呢，我们讲敬畏的时候呢，圣经跟我们讲诗篇第34篇八到十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是的，每一个人你好好的投靠他，你就有福了，而且那个滋味是好的，是美的。凡是来到神的面前你依靠他的人呢，你尝的这个滋味好的不得了。如果你不懂那味道的话，你好好的来投靠他，你来经历他。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是的，你敬畏他，你就不用担心你有什么缺乏。你不要说因着一种，比如说你申请一个工作啊，申请一个工作，但是这工作要你工作一个礼拜7天，他给你好很丰厚的这个薪金，但是每一天都要做了，礼拜天你也要做，你想哎呦我要怎么办，他给我很高的薪水哦，很高的薪水哦。你知道这个刚好我想到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公司啊，他们要求什么呢？996的意思是什么？从早上9点做到晚上9点，一个星期做多少天？6天，所以叫996啊，996。 啊，如果刚才我说你找一份工作要你做七天的话，哦，薪水又很高，但是不能来敬拜，怎么办？你就在那边处在那边坐那。但是如果你敬畏神的话，你说即使我不做这份工的话，神呢也会给我提供另外一份新的工作，而能够来敬拜他。你不会缺乏的，你宁可放弃，因为这个跟神的什么，跟神的这个旨意呢不同，有抵触。你放弃，你敬畏他，少壮狮子还切实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是的，你寻求他的人，那好处不在他以外，你得到心中的平安，你得到家庭的这个和谐，你得到在教会中一起侍奉的喜乐，你在工作上神也特别赐福给你，即使有意见困难，神也会看顾你，所以你不用担心。好，记得我们要一生的与神同心，就好像基督他常常把父神放在他面前，父神在他面前，在他右边，因此他的生命呢很稳妥，不会摇动。你的生命呢，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就不会摇动。你离开神，你不把神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整个的这个重心点呢就不见了，你整个人就开始摇动，最后呢你会垮掉了。那么第二十六节，所以我心里欢喜啊，我的灵快乐。哇，因着神在他面前，父神在他面前，他心中的吗快乐，他心里欢喜，他心里他的这个灵啊快乐。你要快乐吗？你要喜乐吗？来，从神那边得到。所以第四点，我们要一生啊靠神喜乐。你不能够靠别的方法喜乐的。这边告诉我们，所以啊，那我心里欢喜，为什么？因为有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神在我生命当中。那坦白说，你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就有喜乐了。而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你不要靠别的方法，你不要说啊、哦，我去旅行就很喜乐了，不，暂时罢了。你不要说我啊、哦，我喝去那个所谓的去吃喝玩乐，我就有喜乐了，不了，那种不是喜乐，只不过暂时的一种给你这个在口这个感官上的一种享受罢了。之后呢，吃饱了。也不是一样，对不对？心中还是那么空洞，但是有主却不能。诗篇就这样告诉我们，你看诗篇告诉我们第五篇第十一到十二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你投靠他的就喜乐了啦，时常欢呼啊，因为你复辟他们，又愿了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喜呢。你看圣经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有喜乐吗？来投靠他，就很简单的，没有别的方法，不是钱能够给你喜乐，不是名义能够给你喜乐，不是高楼大厦能够给你喜乐，都那些东西都不能够填满你心中的这个空洞。心中的空洞一定要心中的王啊，那创造你那位主来填满，而主耶稣却能够填满我们心中的这个空洞。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啊，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啊，四面护卫他。神不单单赐福于他，也保护他。所以要一生的 套他洗了。那我们千万不要做个愚昧的人，不要愁愁苦苦的度你的这一生。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定要一生一世的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度我们的日子啊！这是神的这个教导，不要这么傻，给这个撒旦、给这世界的谎言、给的或者人的这个作风所影响，要靠主，你知道吗？有些人啊，他们甚至教导说，如果你要青春常驻啊，你一定要笑口常开，你知道吗？笑口常开，你就这青春呢，就常常的保持，这样子保持常常的啊、年轻。那甚至有人说啊，如果你要啊、避免得了癌呀、癌症啊，其中一个方法中啊，笑，一个笑。哇，甚至说你拿一个镜子，你在那边一哈哈哈哈啊，你得这个癌症的这个几率啊就少了啊。而有人在研究啊，为什么有些人会得到癌症？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心情，有些人很悲观，有些人很忧郁啊，很悲伤，没有事情呢都自己唉声叹气，哎呦很惨啊，哎呦我什么我又没有那个，哎呀我又不懂明天会怎么样啊，这样的人啊，告诉你啊，不生病啊他就要病倒，对不对？他就会病倒了。其实啊，圣经啊老早已经告诉我们了，老早告诉我们要治白病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喜乐的心。你看箴言11: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啊使骨枯干啊。哦，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啊，如果你只是在笑，如果一个人没有喜乐，只是在镜子哈哈哈哈那苦笑呢，这是假笑来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但是呢，要真正有效的那个药啊，必须要心中什么喜乐。那喜乐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会有笑容，不一定要放声大笑了，不一定啊，对不对？你保持，因为里面什么有主啊，主在我们里面。这个喜乐是免费的哦，免费的，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你为什么不要呢？你为什么还让你自己这个忧愁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我的女儿，我的孩子，我的学业，他们的学业，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以后会不会生病，以后会不会死，多余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多余的。不要，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像主耶稣这边在讲，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什么快乐。你一定要像主这样子，像主这样子过一个喜乐的一个人生，喜乐的人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而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神的灵在运作给你那个生命。当你发现到你自己愁苦，开始返回去你那个旧的老我的那种习惯的时候，你求神，神啊，给我喜乐的心，没有什么好忧愁的，即使这个天塌下来，我还是可以靠主喜乐的，我还是可以靠主喜乐的，因为这个是主所答应的，好不好？这是在这个复活节里面我们要这样子的学习。最后这边我们看也是26节，这边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啊，要安居在指望中。英文是讲的 Moreover also my flesh shall rest in hope, my flesh shall rest in hope。 这表示说主耶稣当他要被钉死，当他要知道他要受死，他要离开这世间的时候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慰，他说他的这个身体啊，虽然被钉死， 他将要复活。你看，这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长存这个复活的盼望。你看这个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怎么祷告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46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他把他这个灵魂交给父，父会自己处理。第三天走了，父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经也说，主他也把生命舍弃，他也把生命自己拿回来，他也可以叫自己复活了。所以他不担心，他知道他死之后他还有盼望，他还会复活。因此呢，27节，因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愧。就是说，主耶稣不会永远的死，不会永远的被死所寂静着，所捆绑着，有一天他要复活。那这是你跟我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要存着一个什么有盼望复活的这个盼望。那在还没有继续讲这一点的时候呢，我要稍微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就是说，通常呢，我们讲到说主耶稣被钉死、被埋葬，主耶稣有没有下阴间？有没有下阴间？有没有？如果你看使徒信经的话，那使徒信经呢是这个这些早期的这一些教会啊，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共同接受的这个信仰宣告的这个内容啊，你看他讲到这边，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看这个使徒信经有这样子的，他降在阴间。那按照一些所谓的一些记录，这个降在这个阴间啊，起初是没有在里面的，起初他们是没有放在里面的，后来是在主后啊650年啊，他们把这个才加进去。而那个时候呢，是罗马天主教的已经兴起了那个时代，他们就把这个放进里面。那我们就问，到底主耶稣有没有降在阴间呢？有没有降在阴间？记得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这是他跟谁讲的？跟那个强盗讲的，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跟他讲说，今天我要跟你下去阴间？有没有？没有。乐园，乐园就是复生的地方。当然有人根据这一个彼得前书3:18-19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那这边讲说按着灵性，就是说靠着圣灵啊他复活了。那他借着这灵啊，就是圣灵啊，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啊。说这个监狱呢，就是那个地狱里面的这个监狱里面听了。所以主耶稣曾经到过地狱里面啊，其实这个不能够成立的。他曾经借这灵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借着这个圣灵啊，透过当时的这个挪亚呢，传道给当时那些不信的人。而那些当时不信的人，当这个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已经是在已经不得救，已经在这个地狱里面了。 明白吗？所以不是说哦，主耶稣下去地跟他们讲，不需要。而且救恩呢，就在人活着的时候才有机会领受的，死了之后呢，你怎么拜，你怎么哭，哭天啊唤地的话，都没有办法得救了。好，所以讲到这一点，再让我们回来说，我们要像基督那样，基督那样他有那个复活的这个盼望。那旧约呢，在老早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记载说有救主有复活的事情，这是约伯。约伯是九章25-26节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身之外得见神啊。这边呢，他讲到我救赎主有一天呢要站在这地上，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当他这个皮肉灭绝之后呢，我必在肉身之外，其实在肉身之外呢，英文说 Yet in my flesh shall I see God. Yet in my flesh， 这表示说他在他肉体上呢还能够见到主，这是表示说复活，这表示复活。那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清楚了。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哥林多前书15:50-52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如今把一些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世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感谢主，你跟我呢有一天要改变。主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些死掉的人先要改变，先要活过来，他们那些腐烂的这些骨头什么，哎，奇妙了，他们就能再次组合起来，成为一个不朽坏。我们在地上看见主耶稣的人，哎，忽然之间，我们这个身体也要改变，不是这个朽坏的，不是这个血肉之体，乃是一个属天的，就不会坏的这个身体。而那时候，我们就能够永永远远的跟主在一起。啊，这个是我们世人呢、梦寐以求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这样子一个事情，秦始皇他要寻找长生不老的这个药，找不到，啊，永远找不到，只有主耶稣让我们能够什么长生不老，就是我们能够说有这个不朽坏的，不会死的，不会死的，啊，你跟我。都是有这个盼望，我们是蛮有盼望的信徒。你信主，你是得了神特别的这个恩典；你不信主，你就永远得不到这个不朽坏。当然，你会得到一个所谓的你还会有存在，但是你存在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神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痛苦，那个是永远受苦的。但是这个我们复活的人，我们要跟主在一起，那是永远有喜乐的。一下子刹那之间一切都要改变，感谢主，这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属天的这个盼望。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坚持到底，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这个盼望给夺去。所以第28节这边，你将生命的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是的，主能够跟父神在一起，他有那种满足的喜乐。那你跟我有一天要跟主面对面见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定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那个喜乐，说不出来的那种满足。
那你要等候那一天。我们信徒呢是有盼望的，是靠别的，我们要效仿我们的复活的救主。第一，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像神的儿女，光明之子，圣洁之子，荣耀之子，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顺服。神把基督放在那个牺牲走上十字架道路的这个生命旅途当中，他还是继续的走。我们要学上主的这个样式，要一生与神同行。神在你的面前，神在你的左边，神在你的右边，神在你的心中，与他同行，按照他的意思而行。要一生靠神喜乐，是的，喜乐是在我们心中的，因为主在我们心里面，他是喜乐的源头，长存活泼的盼望。是的，这个世界过去，却有另外一个新的世界，那是神的永存不会被震动的国，那是何等的喜乐。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透过我们主耶稣基督有这一个特别的这个盼望，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是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得到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因着主耶稣的死，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也因着主耶稣的再来，哦主啊，我们有这个说不出来的满足，说不出来的喜乐。帮助我们，帮助每个信徒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很好的靠你的能力来度过我们这一生。我们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你是奉主耶稣的名求，